好，我们现在开始讲课啊。今天呢是讲解的八字金口诀的第一课，希望大家呢对基础知识方面要严格的、精准的去记忆。万丈高楼平地起啊，你的基础越扎实越精熟，对你未来呢在论命当中越准确。同时呢，我传你们八字金口诀呢，它这里边呢其中呢有子平派的东西，有敌天随的东西，有盲人的东西，所以吧他这个派别比较杂。有很多人问我啊，说上官你是什么派别的八字，我说我没有派别，就凭自己所学的东西吧啊，断准为止。所以我不反驳任何一门啊预测体系、预测理论，但是你的理论要以准确为基础，要能站得住脚。在断命当中呢，常常呢预测师呢在断词方面都说呢是有使用条件的，这句话对不对？对，但也不对。等学到一定精度的时候，这条件不攻自破，你自己就会了。对于八字的基础知识方面呢，首先呢我们要论述的是阴阳五行的一个基本知识。这个阴阳五行啊，道家讲的是啊，从无到有，从无极到有极，有极就是太极，从太极生两仪，两仪就是阴阳，从两仪生四象啊，四象呢包含了一个三才啊，所以呢这是天地人，还包含了一个神。从这个三才四象呢又到八卦，说八卦生万物，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我们呢这个关于吧阴阳这一块伴随着五行一起来讲。阴阳五行呢也无外乎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呢是相生的，也有相克的。像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这五行呢，它是一个圆形，可不是网络传的五边形。你要把它看成五边形，看错了。五行的循环相生是生生不息的，所以呢社会在发展，事物在延续，它反映了古代人呢对组成世界的五种基本物质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观。五行之间呢也有相克，像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五行之间的相克呢是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的限制、制裁。五行的生 是一种五行生另一种五行，有生的五行，有受生的五行。五行的科啊，有科的五行和被科的五行，这就是说五行之间他们生也好，科也好，他们有一个主和次，主和克的一个问题。生未见是好事儿，如果一味的去生，那就成坏的东西了。比如说我们一个水池，你不往出放水，你就往里放，水满子怎么样啊？会漾出去的。就像人的身体一样，这个水太多了，身体会怎么样啊？浮肿，它不往出泄水，它成为病灾。所以生并不一定就急的，当生则生。生的五行，生一种五行生另一种五行，能不能生，这还是个关键。为什么呢？要想生另一种五行，你必须有能力去生。比如说一个树枝，它想生火，你把它点燃了，它就真的燃烧了，它把自己的生命赋予了火。就像达摩祖师说的那样啊，以身为虎吧。但是科也未见都是凶的，比如说一棵小树啊，需要修剪方能成材，修剪它的过程就是对木的一种科。但是你又不能磕得太过，这个小树一下子把它砍断，能不能成材啊？所以磕是有一定的限度，有一定的比例。生也是一样，你比如说古代的这个斧子啊是石制的，当年皇帝战蚩尤，是不是啊，得九天玄女授书，得了奇门六任太乙。在这之前呢，皇帝命大牢治甲子啊，这五行之间的生和科也都完全的体现一个事物的发展状态。五行的旺衰运定啊，这在紫平学当中是常用到的。土我们首先说一说，因为土啊是万物的所藏，它是生育万物的根本。当然了，它在每一个季节当中啊，四季它各旺了个18日，一直到从夏至啊到小暑，这都属于火啊旺的时候生土，这时候的土啊就是很旺相的了。旺相的五行就像年轻人一样，他有能力去动作去做事。修学的五行就像老弱病残的人一样，他 干不动了，他没有力气。但是五行，我们要记住，它不是我们生活中的金木水火土，它是一种模拟性的象形性，代表了五种物质，它是我们无形中是摸不到看不见的，我们看到的只是有形的东西，而一些无形的事情，无形的东西恰恰就是论命的关键。火，它是在惊蛰啊之前，它的力量呢比较衰弱了，这时候不能论太旺相了。它在春分之后，春分后啊，这个木旺了，火就相了，一直到呢这个清明谷雨啊，如果不见木的时候呢，这时候的火呀啊，它会有得到生福啊。在小满呢芒种之间的时候，它是最强旺的啊，这时候的木得火呀生福，便是更旺了。你这时候火最旺的时候，你木来生，其木必然尽燃，就是全部燃烧，火气呢当然了炎炎不断的。任何的一种五行想要延续下去旺相的话，五行之间它必须有生源，有生它的五行。火在出暑之前呢，它的力量还是尚有余热的啊，这时候还不能以休囚来论。所以呢，这时候虽然呢到白露啊秋分的时候它渐渐的衰弱下去了，但是火在立冬啊小雪啊这个期间它真的是衰弱，这时候如果不见金去生水，这个火还可以能够存在。如果见到了，火必被熄灭。五行的旺衰呢是严格的追寻了四十八节啊，四十八节，四十指的是四季，春夏秋冬，八节呢啊，八节有四立啊，二分二至，对吧？四立是什么？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二分呢是春分、秋分，二至呢是夏至、冬至。所以大家对四十八节想学好八字，四十八节二十四节气必须要牢记。水呢在这个雨水前它的力量的时候非常弱啊，到春分后啊啊，因为这时候的木啊渐渐的强旺了啊，水啊就被倒泻的时候了。在清明谷雨的时候它被土克啊，这时候水就没有力量了，衰弱了。水在立夏小满呢，如果不见土啊木啊来克害，这时候是不弱的。因为弱水泄，弱水呀、啊、这个泄水这个不重的一个，其他的五行不重，克它不重，克泄对于水不重，所以它就会虽然弱也不至于太弱。到夏至和大暑之间的阴气渐生了啊，夏至呢啊这个水呀、啊、它渐渐的就喘息过来了，是吧？喘息过来，像人一样啊，他渐渐强旺了。这时候的火啊，火旺木燥，借水来济济了，是吧？就水火济济的这种功效。水在出暑前得金生福，它的力量呢渐渐的强旺。到白露和秋分的时候啊，因为金这时候旺了，金旺生水啊，就母旺生子了，这时候反弱为 强了。所以在立冬和小雪啊，这时候的是当令的时候啊，这时候如果不见金生啊，也不能以旺论，以象论啊。到大雪小寒这时候，水是最旺的时候，它的力量真的是很强。如果再见到金生，那么就是说水的势力就是泛滥了。木啊啊，再说说木，木呢在立春啊惊蛰的时候呢，它这个渐渐生发的时候，到春分之后啊，它就渐渐向荣了。它的力量呢也是渐强，清明立夏之间呢，枝叶比较茂盛，正是呢木旺的这个时期了。在小满和芒种之间呢，这时候的木啊。啊，也不能论衰啊。到小暑大暑之间的时候，如果没有火啊，这个时候的木呢，虽然呢受点损伤，但是也不会重啊。要是这时候火要旺的话，那就木就被焚烧了，那就是以衰弱的状态来论述了。木在立秋处暑之间的时候，渐渐的也有一些衰弱了，因为这时候秋天呢是金气旺相的时候了。所以初秋的时候呢，金还不是那么强旺啊。所以呢这时候的木啊，虽然不能以旺相来论，但是也不能太弱。如果这时候的金呢、啊、不见金啊，虽然受到了这个节气的这个科啊，也不能论太弱。如果呢遇见这个木啊被金磕了，这时候的木啊真的是衰弱无力。木呢在大雪啊小雪之间呢正是衰弱的时候，因为这时候的天气啊比较寒凉，是不是啊？那么八字中就有这个调喉的问题，这是以后还要讲到的啊。那么水多了，这时候的木啊就来生木。你这时候的这个水强水生木，因为木不得生发，这样的话木呢虽然是以旺相来断，但得有泄出，也就是火为好。否则呢木无生福，你水太旺，也水多木瓢了啊。所以呢这是一个主要的。那么再说说金啊，金呢在雨水前后的时候啊它也不弱，因为这时候的木啊也不是那么火不是那么强的啊。到春分和清明啊这之间的时候啊，木啊渐渐就旺气了，是吧？金的力量就会衰弱下去了。在谷雨前后，它的力量呢虽然很弱，但是只要是没有木火来克害这个金啊，木来助火克害金，所以这时候的金呢也不是很弱的。因此啊金得到土生，这是一个其中的缘故。金在小满前后确实很弱啊，如果再见到木啊，或者源于火旺，木来助火克金呢啊，这时候的金呢就是很衰弱了。到芒种夏至的时候啊，如果不见木，也不能称为它太弱，因为啊弱水如果克弱水呢弱木啊这个弱火呀、啊、克金呢弱火克金的这时候呢也是不克不动的。虽然在节气上呢受到了一些克害，但是大暑前后，金的力量呢虽然很弱，但是金得到了相生了，是不是啊？这时候的可以说是弱处逢生，绝处逢生之象吧啊，会逐渐的转好。金呢在立秋之后啊，它也不能说的太强旺，是不是啊？刚开始的时候，到白露和秋分之间的时候，这时候才能论金旺。它的力量呢就是强旺了。 那么到霜降啊前后的时候，金呢又得土生，这时候也是很强旺的。金在立冬小雪之间的时候呢，它的余气呢不可以论述太弱，到大雪之后啊，因为这个水旺必然泄金呢，它的力量也就衰弱下去了。在大寒前后如果不见水，也不能论太弱，因为这时候有土来生金的这个缘故吧。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谈论了说五行的金木水火土在四时当中。那么这四时是怎么个概念呢？是五行的旺相凶凶死又是怎么一个说法呢？大家记住一点，我们知道，首先呢从四季来说，春夏秋冬，春季呢是阳气呢由冬至开始啊，阳气呢逐渐上升了，尤其在这个立春之后啊气温逐渐回升，这时候呢木呢得以生发，所以呢在春季的寅卯辰，比如正月二月三月，这时候的木啊五行是最旺的了啊。但是正月立春之后刚开始的时候，你还不能论述木太旺，到春分卯的时候，那时候论旺啊。到三月辰的时候啊，前啊三日呢啊，前三日呢论木啊，后三日呢论库，最后十八日呢论的是土啊。所以这一点特别关键，尤其是四季月啊，四十八节四季月，它是你比如说大家知道十二地支有藏干，我为什么让你记去呢？辰中有什么？有乙木，有癸水和戊土，乙木三天啊，癸水是啊，乙木不是三天啊，乙木是七天八天那样啊，癸水是三天，完之后是戊土了。所以这个杂气的月份呢，你特别要记住。什么杂气的月份呢？寅辰巳亥辰戌丑未都是杂气，而子午卯酉是纯正之气啊。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论述当中啊，这个五行啊是很关键的。那么夏季的时候啊，就是四五未三月，农历的四月五月六月，这时候是火是旺相的，但是你刚刚立夏的时候火还不是那么太强旺的，到五月份那是火是最旺的时候，到六月份火又具有余气了，但是也不能论弱。秋季是立秋之后申酉戌三个月啊，刚刚立秋的时候你还不能论金太旺，所以呢到八月酉月你这时候金是最旺的，到戌的时候金就有余气了。亥子丑是冬天，是冬季，是水旺，是农历的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这是水旺的时候，刚刚立冬你还不能论水旺，水是进气，水你可以论相不能论旺，等到子月也是十一月的时候，这时候水是强旺的，到腊月的时候呢水就有余气了。所以啊，这是一个当令的五行，春夏秋冬，春天是木，夏天是火，秋天是金，冬天是水。那么土呢在四季，也就是说辰戌丑未月后边的十八日论旺，这一点呢大家要特别记住。那么当令的五行叫做令啊，叫做令。那春天是木当令，夏天是火当令，秋天是金当令，冬天是水当令。 令生的五行为相啊，令星生的五行为相啊，生令的五行为修，科令的五行为求，令科的五行为子。凡是旺相的五行具有能力，就能存活。凡是修求死的五行，要想去生其他五行或克其他五行，说回来我们人世中的一点点事情了，说你要想打一个人，对不对？你得量量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是不是啊？这五行的修求死，你没那个本事，你还要跟当令的五行去干，那你不是以卵击石吗？对不对啊？所以五行的旺相修求死严格的遵循了48节啊。那么学习八卦的人呢也都知道，是不是啊？八卦呢有八宫，像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像乾兑五行属金，艮坤五行属土，震巽五行属木，离火坎水。那么八宫五行啊，它的五行属性要特别记住。对于八卦的爻位的阴阳，八卦的取向，比如说乾三连、坤六断、震养鱼、艮复晚、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那老师，你讲八字，你讲这些有用吗？有用，如果没用，我就不讲了。啊，那么卦气的这个旺衰呀、啊，也严格的遵循了48节。像春天的时候，震巽木旺，那离火就是相，乾金就是。求坎水就是修，艮坤就是死啊。到夏季的时候呢，离火旺，艮坤相，其他的啊修求死。到秋天的时候，乾兑旺，乾兑金旺，坎水相，其他的修求死啊。等到冬天的时候，坎水旺，震巽木呢相，其他的修求死啊。这是严格的遵循。五行的学说的本质啊，就是组成宇宙万物的一种啊无数归纳，五种介质
啊，
所以呢，它分配在这个八卦之中，所以就是构成了周易预测的一种符号。啊，五行呢是随着48节不同的变化，呈现了一种不同的状态，这是我们在论述命运中最主要的依据。那么大饶至甲子啊，首先十天干和后来12地支，再后来呢是十天干呢，十天干和12地支相配 构成六十花甲子，还构集了纳音和配备的数字。那么十天干呢，就像我在金口诀当中讲的那样，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它是一个事物的由生到死的一个过程。不要小看了这个过程啊。那么十二地支呢，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里边呢它配备了阴阳五行的一个概念啊。甲丙戊庚壬就是五阳干啊，乙丁己辛癸这是五阴干，这是阴阳的论述。其中呢甲乙五行属木，丙丁五行属火，戊己五行属土，庚辛五行属金，壬癸五行属水。当然了，甲是阳木，乙是阴木，丙是阳火，丁是阴火，戊是阳土，己是阴土，庚是阳金，辛是阴金，壬是阳水，癸是阴水。这个阴阳有用吗？有啊，有用，绝对有用，所以要记好这些内容。十二地支吧，它也归类了五行和阴阳啊。像亥子啊，五行属水；寅卯五行属木；巳午五行属火；申酉五行属金；辰戌丑未五行属土。其中呢它也分了阴阳，像子寅辰午申戌，这是五个阳啊，六个阳支。丑亥酉未巳卯，这是六个阴支。比如说亥是阴水，子是阳水，丑是阴土，寅是阳木，卯是阴木，辰是阳土，巳是阴火，午是阳火，未是阴土，申是阳金，酉是阴金，戌是阳土。所以十二地支呢也赋予了阴阳和五行。对于十二地支呢，它的方位啊，要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的方位要特别记住。同时另一点呢，我建议大家呢去记忆呢二十四山啊，二十四山呢至关重要。那么对于十天干和十二地支呢，像甲乙寅卯啊，这是东方木，丙丁巳午是南方火，庚辛申酉是西方金，壬癸子亥是北方水。其中呢戊己是中央土，而辰戌丑未啊，它对应了三月、九月、十二月和六月。 他忘于呢四季。那么四季呢也叫四时，由春而夏，由夏而秋，由秋而冬，由冬再来是秋花春啊，是一年四季的交替轮回，永无休止。它也包含了五行的旺相休求死，其中呢对于十二个月啊，像正月叫孟春，是寅月啊，寅月也叫端月。二月呢是仲春，是卯月，也叫花月。三月是季春，是辰月，也叫同月。四月是孟夏啊，也叫四月啊，四火啊，也叫梅月，梅花的梅。五月叫仲夏啊，是五月，五火的五啊，也叫仆月。六月叫季夏，是未月，也叫暑月。七月呢是孟秋，是申月，也叫瓜月。八月是仲秋，是酉月，也叫桂月，桂月是桂花的桂啊。九月是季秋，是戌月，也叫菊月，菊花的菊啊。十月是孟冬，是亥月，也叫阳月啊，阴阳的阳啊。十一月叫仲冬，是子月，也叫霞月。十二月呢是季冬，是丑月，也叫腊月。一年十二月的轮回啊，这是四时呢，指的是春夏秋冬啊，叫做四时。八节呢是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啊，四立、二分、二至。这个呢，大家要把它学好啊。对于二十四节气呢，歌诀啊，像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凉暑连，秋处露秋寒霜降，立雪雪冬小大寒。上半年来六二一，下半年来八二三，这是什么意思啊？啊，它指的是夏至和冬至的时间。那么十二个地支啊，它配了十二个时辰啊，配了十二个时辰。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都是这样规定的，在半夜的二十三点呢到一点之间呢，这为子时啊，到从一点到三点之间呢，这为丑时，三点到五点之间呢叫寅时，五点到七点之间呢叫卯时，七点到九点之间呢叫辰时，九点到十一点之间呢叫巳时，十一点到十三点之间呢叫午时，十三点到十五点之间呢叫未时，十五点到十七点之间呢是叫申时，十七点到十九点呢叫酉时，十九点到二十一点呢叫戌时，二十一点到二十三点之间呢叫亥时。 这是一天的12个时辰，分配了12个地支。还有呢，我们的12属相啊，子属鼠，丑属牛，寅属虎，卯属兔，辰属龙，巳属蛇，午属马，未属羊，申属猴，酉属鸡，戌属狗，亥属猪。这12个属相呢，是12年一轮回啊，12年一轮回。所以呢，大家要把它记好啊啊，子属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啊，有很多人就问我说：“老师啊，这个属兔的和属虎啊，属这个龙的合不合婚呢？”啊，我说不能单凭一个生肖来论定合不合婚。八字嘛是8个字，你只论一个字啊，那是有点片面了啊，记住这一点。关于日见呢，用盲人的小金钳子和赶月歌诀都可以啊，这个呢不得真传，你难以背下来。即使你得真传，你努力的去学这个为期一年才能背下来，而且要天天背。所以呢，不建议明眼人去把功夫用在这里边，因为我们有万年历。12时辰干呢和12地支的关系啊是非常复杂的。我们首先说一说十天干之间的相生。甲乙木生丙丁火，丙丁火生戊己土，戊己土生庚辛金，庚辛金生壬癸水，壬癸水又生甲乙木。这是十天干的相生。十天干呢有相克，甲乙木克戊己土，戊己土克壬癸水，壬癸水克丙丁火，丙丁火克庚辛金，庚辛金克甲乙木，它都追寻了五行的生克原则。这是相克。十天干呢还有五合啊，甲己合化土，乙庚合化金，丙辛合化水，丁壬合化木，戊癸合化火。这个八字里边有化气格啊，记住这一点啊，必须要论定的。十天干呢还有四冲啊，甲庚冲，乙辛冲，壬丙冲，癸丁冲啊。和就是一种和好 友好、合作、团结。冲就是一种运动，移动、分离，同时也是一种哈勒科，也是一种制裁。同性相克，其利必尽，全力以赴啊。一性相克啊，温文有情，科啊不全力。同性相生啊，其利有余，就是我能生你多少就生你多少啊，不会把我自己燃烧了去生你。这同性相生，一性相生，其利啊必尽。像一个男人为一个女人去生去死的啊，一个女人为一个男人去生去死的啊，这都有大有人在啊。这是石天哥的石天干的这个冲和生科。十二地支啊，它的关系更复杂啊。十二地支之间呢，它也有生克，像亥子水生寅卯木，寅卯木生四五火，四五火生辰戌丑未土，辰戌丑未土生庚这个申酉金啊，申酉金，申酉金生亥子水，它也遵循了阳生和阴生的原理。同时呢，十二地支也有相克的关系，亥子水克四五火，四五火克申酉金，申酉金克寅卯木，寅卯木克辰戌丑未土，辰戌丑未土克亥子水，它也遵循了这个阴阳的科法。同时呢，十二地支还有六合的关系啊，子丑合、寅亥合、卯戌合、辰酉合、巳申合、午未合。其中这里边呢有生合和科合，生合的有呢寅亥合、辰酉合、午未合，这三个是生合。科合的有呢子丑合、卯戌合、巳申合。所以要记住这个，在众多的论命当中，和主人际关系好，但是女命怕和，尤其是命局中和官煞过多。但是男命呢也怕和，尤其是和命局中的财星太多，所以和并不一定就好。要是事业方面，比如合作合伙，人际关系发达，那这是比较好的。所以任何的事物都有吉凶两方面，或者是多方面。 中呢还有12地支的香葱，名叫六葱啊，刚才是六合。六葱呢是子午葱、丑未葱、寅申葱、卯酉葱、辰戌葱、巳亥葱。这里边呢有科葱和比葱。什么叫科葱呢？子午葱水科火，叫科葱。寅申葱金科木，卯酉葱金科木，巳亥葱水科火。阴一点呢，丑未葱和辰戌葱就叫比葱，比者同类也，同一种五行。比葱者事官同类啊，所以这特别要记住。地支呢它还有三合局，三合局呢是由12长生中衍生出来的。三合局呢是这样的，寅午戌合火局啊，寅是火的长生，午是火的地旺，戌是火的木库啊，火库在戌。申子辰和水局，申是水的长生，子是水的地旺，辰是水的木库啊，所以辰是水库。巳酉丑合金局，巳是金的长生，酉是金的地旺，丑是金的木库，所以丑为金木。亥卯未合木局，亥是水木的长生啊，卯是木的地旺，未是木的木库，所以未为木库啊，五行木的库。三合局啊也未见就吉，也未见就凶啊，根据不同的组合来论定，有合成好合好的，有合坏的啊。你比如说年月时构成亥卯未，葱日支酉金，这就坏局了啊，所以特别注意。还有三会局，三会局啊就是四季的一个取向，春季寅卯辰东方木，夏季四五位南方火，秋季申酉戌西方金，冬季亥子丑北方水。这个春天呢是万物的发生生长，气温回升，人情逐渐暖和的这种取向。夏天呢是万物茂盛时期，活动量比较大的时候，为人呢比较热情急躁一点。像春天呢有一些暴脾气啊，情绪不稳啊，火旺的时候那就急性了，也是暴啊。秋天的时候是万物收成的时候，是肃杀时期啊，为人呢多变。冬天的时候是万物闭藏时期，为人低调冷漠啊。这是关于三会局，还有地支，还有其他关系。那么再说三行，三行啊要特别记住的，尤其是断婚姻这一块，常常三行是事物的引发点。寅行巳，巳行申，申行寅， 叫人四身三行，这叫无恩之行。这三行的顺序是顺时针的，人四针在十二，在掌上十二地之诀啊中啊，它是顺时针的啊，记住，人四身无恩行。而丑行虚，虚丑行未啊，丑行啊，丑行未，未行虚，虚行丑，这叫持势之行。我霸道，是不是啊？我有势力啊。这个行啊，严格的说，这种论定方法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应该是丑行虚，虚行未，未行丑，也叫呢持势之行。刚才说寅巳申三刑叫无恩之行，无恩之行啊，就是一种这个人不讲恩情啊，这个人东北话不讲究，说你帮了他，他反来咬你一口，以德报怨，叫无恩之行。而这种持势之行啊，也简单化一点，我就霸道，像人富二代似的，我就有钱，我就敢打你啊，打完你上医院吗？我给你拿钱，多少钱我拿，嘿，就有势力啊。比如说最近的一段啊，也有很多这个高官下马，哎，他就有一方势力吧。另一点来说的话，还有一个在地支中啊，子卯行，子行卯，卯行子，这叫无礼之行。这种是母子相刑啊，母子相刑。我前段时间看过泰国的，是哪个民族不知道啊，这个父亲没了，这个母亲呢继续嫁给儿子，还我说还有这种那个历史习俗的哈，母亲嫁给儿子了，这是无礼之行啊，无礼，你的礼教没有，乱伦嘛啊。还有呢，臣无有害自省，这自省呢是一种自身的自内在的自己的一个状态，比如自杀，比如说精神病，是不是啊？他都因为自省的原因呢，自己的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刑啊是古代的一种刑罚，你要受蹲牢狱的，要发配边疆的，是不是啊？要做仓做妓的，就是刑。现在来讲的话是一种伤害，也是主刑罚，代表伤灾疾病的一种取向。常常影响最深的就是这种呢，寅巳申丑戌未和子卯，三行的顺序不能差。丑戌未是逆时针，寅巳申是顺时针啊。在这个十二地支的掌学图中，你们自己去查，他为什么寅巳申是顺时针呢？说你要犯了法，这种无恩行，对吧？说句不好听的话，无恩吗？是以德报怨吗？你早晚会受到惩罚，所以顺是真的。而这种持势，这个持势行叫丑戌未是逆是真的，啊，我逆流而上， 方又不宜常理，会犯法。而这种子卯刑叫做无恩刑啊，这种一点恩情都不讲，母亲生我之身。有很多人呢，我不是在这里说啊，并不是指的是在座各位，我学佛呀，我学的痴迷程度啊，他对他的父母啊一点孝敬都没不讲，父母扔在家里连点米面啊吃的都没有，甚至对父母辱骂，还有大打出手的啊，我都见过。那你修的佛有用吗？所以呀、佛在家里啊，佛在家里。我从小寺庙出家三年，深知其理啊，孝顺父母。别管你是多么善良的人，或者说你是多么凶恶的人、残忍的人，都要对父母孝顺。还有呢，十二地支的关系呢，有相害，又叫呢相穿，也叫六害六穿，盲人叫穿，子平学叫害啊。害呢就是受害、被害、破坏、损坏、伤害的啊这种关系。但是这种害啊，又常常构不成刑法，不像三刑那样。害呢是子未相害、丑午相害、寅巳相害、卯辰相害、申亥相害、酉戌相害。这种害啊多主啊孤雁失群。什么叫孤雁失群？一个大雁呢失去它的群了，是不是啊？一只狼啊离开狼群了，所以这时候它是比较凶残的啊，它会偷偷的害别人。害指的是偷偷的、背后的、隐藏的。这种凡是犯六害的人，他的人际关系一定不好，不是被人害，是害别人啊、人还是以善以德为先吧。这是六害啊，还有呢六破。破呢是一种破损、破坏的意思。比如说现在人家哎，这个小两口结婚挺好，是不是啊？我就破坏他家庭，我就当小三儿，是不是啊？我就勾引他的男人，这是破坏的一种。比如说一个物品我要破坏它，不想用了六破吧，在命局中用的不多，但是呢盲人呢又恰恰呢不排除这种关系。六破的关系上呢，大家记一下，寅亥破，他俩就是又是什么相生， 又是相合又是相破啊，寅亥相破，四分相破，他俩也是相合又相克又相破。卯午相破，卯生午又破午啊，子酉相破，酉生子又破子，这子也破酉啊，破六破是相互的。辰丑相破，就是比破啊，都是土啊，啊，都是土。戌未相破啊，他俩是比破啊，都是土啊，这是六破啊。还有呢，暗合。这个暗合呀，在古代的时候，古书上只有三个啊，暗合啊，卯申暗合，卯申，寅丑暗合啊，寅丑，亥午暗合啊，亥和午啊，古书上就这三种，现在人们又引发了很多种吧。这是暗合，另几种怎么论述我们先放下，我们再谈十二地支的藏干。十二地支藏干呢，歌诀是这样的啊，子藏癸水在七中，丑中癸辛己上同，寅藏甲木和丙戊，卯中乙木独相逢，辰藏乙木兼戊癸，巳中庚金有丙戊，午藏丁火并己土，未中乙木加己丁，申藏戊土庚辛壬，酉中辛金独逢龙，戌藏辛金及丁戊，亥中壬水甲木存。这格局啊，我建议你们张口即来。也就是说，子水是这个地支中啊藏着什么呢？癸水，子藏癸水在其中嘛啊，丑中癸辛己上同，丑中藏着癸水、辛金和己土，寅藏甲木和丙戊，寅藏寅中啊有甲、丙、戊啊，藏着三个天干。卯中乙木都相逢啊，卯中啊只有乙木。辰藏戊土庚辛壬，辰啊辰中啊藏着戊土庚辛戊啊戊癸啊戊癸啊啊不是我这错了啊，辰藏乙木兼戊癸啊乙木啊。辰中啊有乙木，有戊土和癸水啊。巳中庚辛有丙戊，巳中啊有庚啊，有丙有戊。午藏丁火并己土，午中啊藏着丁火和己土啊。未中呢乙木加己丁吧，藏着乙木啊，丁火和己土。申藏戊土庚辛壬，申中啊有戊有庚有壬 啊，有宗心经独逢龙，有宗只藏了心经，虚中呢藏着啊，藏着呢丁火啊，心金啊和戊土，亥中壬水甲木存，亥中藏着壬和甲。不要小看了这十二地支的藏感，很多的东西就在这里边论述出来的。我的八字寻遁法中就是在这里边出来的，叫寻法和遁法是两种，这是盲人的除了各个歌曲之外另一套啊用法。这里边呢，我们刚才讲的是暗合，对吧？有卯申合，有寅丑合和亥午合。这个卯啊中是乙，申中是庚，这是它本气，乙庚合，所以说卯申暗合。寅的本气是甲，丑的本气是己，所以寅丑暗合。亥的本气是壬，丁午的本气是丁，所以说亥午暗合，这是古人啊论述的三种暗合的。那么我们从十二地支中，由于地支的藏干，记住要本气方可构成暗合，不是本气不能论述暗合。我们说说子水，子水中藏着癸水，癸与戊合啊，癸与戊合。那么说子辰它是半三合，子和戌可以构成合，但多不论述，因为戌中藏着戊土啊。子和寅不是本气，子和申不是本气，所以本气之合子可以和戌构成，这一点记住。丑就不用讲了吧，寅也就不用讲了吧，卯不用了吧，啊，辰也不需要了，暗合呀，怎么跟谁暗合？辰中本气是戊啊，就和子暗合，又是半三合。四中的本气是什么？是丙，对吧？丙于辛合，那么酉是辛的本气，那么巳酉又是半三合，所以不论暗合啊。午我们三合里啊，暗合里边有了。未我们论了本气是己土啊，是吧？未是本气是己土，它和谁暗合？那唯有寅木啊，寅未暗合。但是寅见未又入木，暗合又入木，可以把它加入暗合的一个里边。申酉戌亥我们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原古书中的卯申寅丑亥午暗合之外，其余的暗合都构不成，只有再加一个寅与未，还是寅入木哦。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大家学习当中啊一定要细究。你把这些东西都学好它，记住它，一定要牢靠啊，什么时间都可以把它啊拿出来 要张口即来啊。这是暗合啊，这就是说在这里边呢我就不再过多的讲解。那么十二地支的掌生诀呀，那是你必须要学的了啊。十二地支的掌生诀呢，它是论述忌旺相凶求死之后，论述旺衰的另一种状态。因为旺相凶求死是严格的遵循了48节，它是一个时空论述旺衰、节气论述旺衰的一种方法，又是论命或者说中医学的旺衰的主体重要的内容。那么十二掌生呢，它指的是六十甲子中天干落在地支上的一种状态，虽然是论述旺衰的一种状态，但过多的不参与到旺衰论定的根本，更多的是利用了这十二掌生诀来论述取向的关键。十二掌生的名称要记住，掌生沐浴冠带灵官地旺衰病死木绝胎养，这十二种状态是五行的十二种状态，是十天干落在不同的地支的状态，同时它也包含了十二地支的五行。那么火首先论定，火掌生在寅木，沐浴在卯木，冠带在尘土，灵官在巳火，地旺在午火，衰在未土，病在申金，死在酉金，木在戌土，绝在亥水，胎在子水，养在丑土。金啊，五行金掌生在巳，沐浴在午，冠带在未，灵官在申，地旺在酉，衰在戌，病在亥，死在子，木在丑，绝在寅，胎在卯，养在辰。水啊，水这五行掌生在申，沐浴在酉，冠带在戌，灵官在亥，地旺在子，衰在丑，病在寅，死在卯，木在辰，绝在巳，胎在午，养在未。五行的木啊，木掌生在亥，沐浴在子，冠带在丑，灵官在寅，地旺在卯，衰在辰，病在巳，死在午，木在未，绝在申，胎在酉，养在戌。土啊，古书的论定是和水同宫论述十二掌生，但是在八字学里边，我建议是以火同宫为好。啊，以火同宫。那么在古歌诀当中就有了十二掌生中，你比如说 火既西方有，是不是啊？是火到有的是死地啊。水到卯中休，水到卯是死地。今臣怕水相，今见子为水地，死地啊，死地啊。木神修建五，木到五是死地，这死神啊，胎神、绝神、木神啊，这从十二长生中啊，十二长生呢，就像人呢出生到死亡的一个过程吧。这个就不需要我去细讲这些内容啊，你们呢可以再结合一下啥呢，这个上网上查一查啊，这十二长生至关重要，很多神煞学就在这里边出现的，比如说干支神煞啊，在十二长生中就可以查定啊。所以说问我这神煞怎么记啊，这些歌诀记住就可以了啊。对于日干的这种记忆方法呀啊，要查万年历吧啊，年上起月歌啊，年上起月歌，这个月令我都说完了，十二个月啊，正月寅，二月卯，三月辰，是不是啊？哎，十二个月，年上起月歌，你是说五虎遁法啊？像甲己之年丙作首，乙庚之年戊为头，丙辛之年旬庚起，丁壬壬寅顺水流。若问戊癸何处起，正月甲寅可追求。这是年上啊遁出了月令的天干啊，这是年上遁月法，也叫五虎遁法。还有呢，日上起时法，也叫五子圆遁，也叫五子遁法。甲己还加甲，起的是甲子，乙跟丙作出，起的是丙子，丙辛从戊子，起的是戊子，丁壬庚子居，起的是庚子，戊癸何方发，壬子是征途，戊癸起的是壬子。只是啊，在五虎遁和五子遁中啊，落的干支不同而已。比如说甲己还加甲，起甲子、乙丑、丙寅，这正月呢甲己之年丙作首，看看是一个啊，实际上是一个格局啊。所以呢大家在记忆当中呢一定要记住啊，这些格局啊是非常关键的。这些歌诀呢是你学习命理的必须要学的内容啊，没有捷径可言。好，今天吧八字金口诀的第一课啊就讲到这里啊，有时间上再上第二课。好，各位再见，晚安。